各位听众您好，我是韩大辉神父，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，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。今天是第二讲，题目是把信仰挂掉的剃刀。上一次我们提到科学并没有证明神的不存在，反而会帮助我们体会神的存在。可是今天我们看看，还有人以科学的名义不接受神的，他们有什么理据吗？这些理据成立吗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。科学家有很多信念，但并不一定都是来自科学的研究，而是来自他们哲学的立场。一些无神的科学家，比如说 Jack Todd 杰克多德，就是用了哲学家奥罕 William of Ockham 的一个原则，如果没有必要就不用增多任何东西。这个原则有一个座号，称为奥罕的剃刀，它的用意是要把柏拉图的胡子刮掉。这柏拉图的胡子也是一个座号，点出博士的哲学的重要思想。按照他的思想，东西之所以能证实的存在，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观念。换言之，举凡我们能构想的观念就必须真实的存在。可是人构想出来的观念可多了，飞马、金山、银河多不胜数，就像人的胡子越长越多，那么奥罕的格言就可以用来剃掉这一把胡子了。这剃刀慢慢的成为逻辑实证论的利器。这些逻辑实证论者，他们的立场是，凡不能验证的就没有意义，举凡没有意义的就不能论断其真与假。科学家格莱福就把这个立场用来做他的科学研究的格言，他说，不论何时何处何人，面对何事，若没有充分证据而相信之，则常是错事。为科学主义者来说，充分的证据只能归属在感官或加上科学仪器所探测的范围之内，这就是验证，经验上的证明。举凡不能验证的东西皆不能接受。以这个剃刀把关，就可以把非必要的东西删除。让我们设想，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，当你进入这个花园中，不但感到这里很美，而且一切的布局就好像是为你特别而设计的，里面有各色各样的植物花栽植一起，形成多姿多彩的图案，甚至在其中一个图案上出现一些字，上面写着欢迎你，然后还有你的名字，这一切使你无限心愿。究竟是谁为你做这种安排的？你开始调查，结果你发现每一天有一个园丁来到花园，很勤省的工作，施肥除草，齐心栽种。而这位园丁就是你的父亲，他完全把握你的喜好，完全有能力为你制造如此美丽的花园。由于你确实验证到这花园是出自父亲之手，当然你不会再找其他的假设，比如说张三假扮父亲出现，花是李四种的， 然后还有王五设计你的名字进去，你更不会说这个花仙做了园丁，为什么不做这些假设呢？难道是不可能吗？非也，即使可能，但是也非必要。理由有三，首先你父亲是园丁，不假手于人，这个解释比张三李四王五来得更简单直接。第二，父亲除了有能力之外，他还为了爱你而制造这个美丽的花园，他是有目的或者是有动机的，那就是爱。你并没有选择花仙，因为花仙根本无从验证。假如有了花仙以后，你还可以说有什么草仙啊、树仙啊，都凡是想象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园丁了。其实那些草仙啊、树仙啊，就是柏拉图的胡子长出来的麻烦，即非必要也无从验证。为此傲寒的剃刀正好挂掉这些麻烦的胡子，置之不理，也无需说它是真是假。在整个调查中，你选择了父亲是园丁，而非选择张三李四，因为父亲是比较简单的、有目的的。你不选择草仙或者其他什么鬼怪魔灵，主要因为父亲是可以验证的。好，对于不选择张三李四王五的理由，就是简单还有目的，我们是同意的。但对于不能验证的理由，我们只能同意在上述的例子是可以用的，但在别处就不一定了。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，还是那个同样令你无限幸运的花园，同样你想找出谁是园丁，白天你守候着，可是你看不到任何园丁，那么晚上你去守夜，但是还是找不到，那么你就在花园的周围架起铁丝网，又设置红外线的布防，还有全天候的摄入机，总而言之想尽办法要找出这个园丁。过了很多日子，你的侦查仪器也越来越多越精巧，可是还是找不到园丁。但是院子里呢却有园丁工作的痕迹。到了最后，你有三个假设。第一，这个园丁暂时能逃避你的侦查仪器，但在假以时日，你必会找到方法使这个园丁无所遁形。第二，这个院子是那么奇妙，是那么合乎你的品味，甚至有你的名字，但是由于你无从验证园丁等人，因为你看不到他，那么花园的存在就不需要有任何园丁，这个花园完全是巧合的。第三，你不能接受这个园丁能逃避你的侦查，除非这个园丁是完全超自然的神，他本身是不能验证的，但是他的工作就是园艺，可是可以验证的。那么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如果你选择第一个，那么你仍然是肯定园丁的存在，但是终有一天这个园丁可以验证出来的，现在要靠你的耐性和谦虚继续侦查下去，因为你要坚持用这个傲寒的剃刀。如果你选择第二或者第三个假设，那么 就要看你是否能坚持用傲寒的剃刀了。如果你选择第二，那么你已经肯定、哦、肯定园丁是不在的，而且用了傲寒的剃刀刮掉的不但是园丁，连同原先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谁是园丁那个问题也一并刮掉。由于你肯定、你不是猜想园丁不存在，那么这个问题当然也不必要存在，因为遇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可验证的。一切由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好奇你都要压抑下去，你不必问为什么这对花丛能够形成你的名字，因为那都是巧合。当然你还可以问花丛中每一个花朵是怎么样出现的，比如说有阳光、空气、水分等等，只要这些因素是可以验证的，这样你只能提出个别性的问题，却要压抑整体性的问题。在个别性的问题里，比如说这些花儿为什么开得那么漂亮，你的答案离不开可验证的因素，比如说天气啊、土壤啊、肥料啊等等。但你不可让这个问题提升到整体性的层次，比如说谁创造和管理这个花园，因为这个谁已经被你决定不存在了。由于你决定园丁不存在，你大概也无需沾沾自喜，觉得这个那么美丽的花园是全为你而设计的。如果你选择第三个假设，那么你仍然肯定园丁的存在。谁是园丁这个整体性的问题是合乎理性的，虽然科学的验证找不到它的踪影，但是也可以合理的提醒到哲学甚至宗教信仰的层次去找答案。让我们稍微把这个花园放大一点，看成是整个宇宙，这个宇宙有一种的规律和次序，就好比花园的美，宇宙本来可以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，但使乎种种发展因素是如此美妙的调教在一起，恰好它能让人出现在宇宙之中。这就好比花园的摆设正好合乎你的品味，人在宇宙中具有得天独厚的灵性，能意识到从151年前的大爆炸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，就好像宇宙接受了某种指令，在它的发展中是为让人存在。就像当你进入花园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名字，想到这花园是为你而存在。究竟宇宙是怎么样来的，有何目的？面对如此结实直接而有整体性的问题，恐怕傲寒的剃刀挂上去时也会萎了刀锋。傲寒的剃刀确实能帮助科学成长，甚至有人以为科学从此是唯一得知真理的有效途径。拉普拉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是机械定命论的代表人物，他把自然看成一个大机器，里面有每一个小部分彼此梗扣一起，严格的受到物理的定律所管制，就像一个齿轮牵动另外一个。人经过耐心的研究，便可以完全把握这些物理的定律，还有每个细微的齿轮，这样就能很准确的有效的预测任何在自然界内所发生的事。这个科学通天晓的如日算盘，事实也带来相当的成就。总而言之，用得着的算盘就是好算盘，那么人也 不知不觉接受科学是唯一得知真理的途径。可是到了这个世纪，当人从宏观世界的研究下降到微观世界，就发现不少令人惊讶的事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，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模式。看这个宏观的世界里面有机器，有齿轮，而看这个微型世界里面有原子、中子，可以把这些原子呢看成一个粒子，也可以看成是波动。而且在研究它们的运作的时候是无法测得准的。这就是海森堡所发现的测不准原理，就是说我们无法推算每一粒原子的速度和它的位置。那么微观世界的量子物理学就打破了科学通天晓的美梦。这种科学观的转型也带来相当的大的影响。本来科学被认定是唯一认识真理的途径，现在就发现科学已经降格为有待转化和修改的描写。科学在研究自然世界时要找的是另一个充分的解释，但不一定是真理。至少在19世纪，科学通天晓的美梦现在已经下降了。话需要说回来，现代科学对自然的研究是相当有限的，所以对神的问题，科学家本来应该保持中立的。但是有一些人，他们太习惯用所谓验证，那么也越习惯不向超自然的事情开放。也许这是一个其中的理由，为什么越顶尖的科学家也偏向越不相信神的。上面我们提过，假如我们用剃刀将神的问题刮掉，我们也只好把充分的解释理解为自然现象的个别性的原因，同时要想办法压抑整体性的问题。以音乐为例，一首世界名曲有很多单音组成，假如把每个单音看成空气的震荡刺激我们的耳朵，然后通过听觉神经影响我们脑中的感受，这种个别性的陈述又如何充分解释整首乐曲扣人心弦的灵气呢？为什么这些空气的震荡能激发众多听众那种浩气长存、永垂千古的感受呢？如果把整个宇宙的出现建立在巧合上，又怎能充分解释宇宙的整体意义呢？这些情况使人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下自己的验证的想法，而另开一次窗看看世界。人们对这个宇宙需要找更充分的解释。在寻找时，我们不要忘记上面所讲的两个因素，一个是简单，一个是有目的。首先，我们偏向选择这个宇宙的出现是由神所创造的，这个解释比其他众多的鬼怪仙魔更为简单。其次，这个宇宙是有次序的，它的质量、能量、自然率恰好能够相互配合，使整个宇宙演变成有目的的，那就是使人得以出现。人尽管是有智慧的，但由于它的局限，当然不能赋予宇宙整体性的目的，而这个目的不能只是巧合而已。那么这个宇宙就需要有一个有智慧的神给他整体性的目的了。今天我们谈到，不少无神论者认同奥罕的剃刀， 然后接受验证是真理唯一的标准，把科学看成认知唯一的途径。可是科学观的转型使人领悟到科学始终是有待修改的描写。同时除了科学以外，还有哲学、神学、宗教信仰都可以帮助人寻找真理的，尽管层次不同。对人生整体性的问题，宗教信仰确实可以予以照明。好，今天到此为止，祝各位听众健康平安，千主保佑，下次再见。